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讲题是珍贵的友谊，珍贵的友谊。有一天傍晚呢，一只羊啊，它独自的上山坡上玩，突然间呢，从树林里窜出了一只狼来，把羊给咬住了。羊开始挣扎起来，拼命的用脚来抵抗，并且大声的向朋友们求救。哎，牛在树丛中间呢，向那个地方望了一眼，发现是狼，害怕的跑了。马低头一看，发现是狼，一溜烟的就逃掉了。驴呢，停下脚步，发现是狼啊，赶快悄悄的溜下山坡。猪从那里经过，发现是狼，赶快的一溜烟的就冲下山坡去了。兔子一看，是狼，更是飞箭般的一跃而越过了河的另外一边。山下的猎犬呢，听到了羊的呼叫声，因此呢，它急忙的奔上山坡上去，在草丛中呢，立刻闪出，把狼咬住了。狼这个时候呢，痛得开始呼叫起来，嘴巴一松，这时候呢，羊就趁机仓皇的逃走了。羊回到家，朋友们都来了。牛说：“哎呦，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的脚可以把狼给踹走哦。”马也说了：“哎，你怎么没告诉我啊？我的蹄子啊，可以把狼踢得飞远的。”驴子也说了，你怎么没说啊？我只要大吼一声啊，那狼恐怕会吓破胆的。猪也说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啊？我只要放在旁边给他咬一口，你就可以逃走了。兔子也说，你没告诉我，我逃得快啊。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很快的传信给更多的朋友知道呢。在他们七嘴八舌的中间，就没看到猎犬。亲爱的听众朋友，真正的友谊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在关键的时候拉你的那只手，您说对吗？礼记就这么说了，君子先责而后交，故寡忧，小人先交而后责，故多怨。圣经更是直接的告诉提醒我们，滥交朋友的会自取败坏。听众朋友，今天呢，林老师要从箴言书智慧人里头的劝告来看看，我们交友的时候一定要三思的几个重要的问题。那箴言书里头呢，告诉我们选择朋友给我们怎么样的劝勉呢？其实圣经里头一直提醒我们，朋友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朋友也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甚至呢会影响我们的灵性，也会影响我们永生的问题。如果是消极反面的，我们交错了朋友可能会叫我们受到亏损，积极正面的呢，则会叫我们得到好处。好，希望今天珍贵的友谊这个讲题可以来帮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结交好的朋友。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上帝，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你， 求你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好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结交好朋友，也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良朋益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也可以落实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这时候呢，先看负面的四种。箴言书告诉我们呢，交不得的朋友。那首先呢，那就是箴言书24章21节，圣经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是的。第一种，林老师要分享的是，不要结交反复无常的人。反复无常的人交不得。圣经这里呢，把反复无常的人和敬畏耶和华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暗示呢，这种人，他们连神都不怕，他们连神的吩咐都可以不听。所以呢，这些人呢，有背叛的天性，他们会见利忘义，见风使舵，而且呢，不顺从权柄，不服真理，凡事只凭自己的情绪，只求自己的利益。那为了利益呢，他可以出卖朋友，在背后重伤朋友。那么和这种人做朋友啊，圣经说，我们会自招痛苦和损害。打一个比方来说吧，在撒母耳记下15章12到31节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亚沙龙叛变，大卫王逃难，他带走了一个谋士，这个谋士的名字叫亚西多福。但是亚西多福虽然身为大卫王的谋士，他眼看着眼前亚沙龙的势力大增，大卫的势力呢，却相反的渐渐的微弱。因此这时候他就见利忘义，他甚至接受亚沙龙的贿赂，所以他反叛大卫，反叛主人，出卖朋友。又好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10节，保罗这样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在这里提到底马，当保罗在苦难的中间，当保罗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底马却不顾多年师徒的恩情，底马不顾多年保罗栽培他的苦心，只因为贪爱世界，只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离弃了栽培他的保罗。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12个使徒里头就有一个，那就是加略人犹大，用30块钱把主给出卖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反复无常的人，连神都不怕，连神的吩咐都可以不听的人，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我们交不得。好，第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诱惑人行恶的人，我们交不得。在箴言书第7章第6到第23节这里啊，就描写了这些诱人行恶的人他们的嘴脸啊。比如说箴言书7章10节说：看哪、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他是怎么样的呢？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也就是说他不守我们正常应该有的法则和规则。甚至13节说，他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啊！这些人呢，说话脸都不会红，而且说一些的下流的话，他们都不会觉得羞耻的。就好像7章18节那个妇人说：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 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这种诱人行恶的人呢，实在是教不得。以色列王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所罗门他受到许多不同民族的他的妃子的诱惑。所罗门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受到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的女子等等等等的诱惑。就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那个地方，圣经就明明的说，当时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的心。偏偏所罗门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呢，这些的嫔妃就开始诱惑所罗门的心。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上帝。弟兄姐妹啊，如果连所罗门都会失败，那求主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别以为我们可以胜过。所以那些常常诱惑我们行恶的，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崇拜啦，跟我们一起去玩吧，啊，为什么要聚会呢？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呢？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祷告呢？来吧，我们去玩更好玩的东西，我们去更好玩的地方来玩。听众朋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圣经提醒我们，诱人行恶的人，我们实在教不得。好，第三呢，就是四处传舌的人，我们教不得。箴言书16章28节说，传舌的离间密友。26章20节的说，火去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表示传舌会带来争竞。箴言书十一章十三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啊，许多人很爱东家长西家短的啊，打听这个打听那个，要获得更多别人的隐私，别人的家庭的密事情报啊，成为呢他以后可以茶余饭后跟人家谈话的资料。可能是有心的，可能是习惯无意的，但是这些人呢，常常会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且呢，这些人传话的时候不是具体的一五一十的，而是照着他自己的兴趣，甚至呢加上自己的幻想，或者使情节更加的丰富，加上一些他自己想出来的情节，哇，这才可怕。因此呢，带来许多的误会，许多的纷争。在圣经马可福音那个地方，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五节，主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然后就对长大麻风的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有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说，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无心的，但是呢，却坏了上帝的计划，主因此就没有办法进到城里头做更大更多的事，只好到城外去了。四处传舌的人实在是教不得。好，第四呢，箴言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是的，容易发怒的人交不得啊。什么东西随时随地他都会生气，不小心踏到他的脚，他也会暴跳如雷。公车迟到五分钟，他也按耐不住大发脾气， 一点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暴怒，这样的人叫不得。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那个地方，讲到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就是由怒气引起的。创世纪四章五节，只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甚至呢变了脸色。上帝看不中他的共物，他不是反省，而是生气。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那个地方，十八章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第九节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因此呢，从此以后，大卫就要过着逃亡的生活。林老师实在看到有一些脾气很大的人，他去到哪里啊，哪里就有争吵，去到哪里，哪里就不太平，哪里就有是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四种人呢，我们教不得。林老师再重复一次，反复无常的人，诱人行恶的人，四处传舌的人，轻易发怒的人，这四种人我们教不得。那么我们再正面的来看这个问题，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人教不得，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教导我们说，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先要怎么样去待人。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不要只看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在圣经里头，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律法师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就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就借着这个故事教导律法师说，不是谁是我的邻舍，是我是不是别人的好邻舍。主又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什么意思呢？其实主一再的告诉我们，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主认为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当我说反复无常的人叫不得，我要先问我是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当我说诱人行恶的人叫不得，那神要求我们问，我是不是一个诱人行恶的人。当我们说四处传舌的人，轻易发怒的人叫不得，神在这里挑战我们说，你先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四处传舌的人，容易发怒的人。当我们要找好朋友的时候，从正面来看，我们先要反省，我们是人的好朋友吗？我们先要要求自己，先有成为人家良友的品质。我们要先成为好邻居，我们要先成为光和盐，我们要先成为别人寻找方向答案的良友。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劝勉和教导。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家里，请问我们的家人愿意来和我们倾吐他的心声吗？如果没有的话，恐怕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在我们的社交的地方，在公司，在学校，有没有人愿意把我们当成好朋友来向我们倾诉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恐怕我们就落入了这种反复无常、诱人行恶、四处传舌、轻易发怒的人的行列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孤芳自赏，我们不可以常常说全部人都不好，只有我好，全部人都不对，只有我对。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反省，要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没有人愿意和你相交，主要我们成为好邻舍。在阿拉伯传说中呢，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两个好朋友吵架了，其中一个呢就给 B 赏了一记耳光啊。 B 被打了以后呢，一言不语的就在沙子的沙滩上呢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的向前走，
哇，终于来到肥沃的土地，那里呢有一个大池塘。这个 B 看了以后啊，非常的兴奋，就跳下水里头去玩水。没想到一跳下去呢，啊，水太深了，差一点就把他淹死了。幸亏他的朋友呢，及时的把他拉住，把他救了上来。救上来以后啊，这个 B 就拿了一把小刀，在石头上刻着：“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这个好朋友很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写在沙子上，而现在你却刻在石头上呢？”这个 B 笑着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让风把它吹散嘛。但是相反的，如果朋友帮助了我，救了我，我应该把它刻在心里，让风吹也吹不走。”像 B 这种知道感恩的朋友，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来深交，您说对吗？最后呢，林老师要分享的是箴言书十八章的24节，这里有一句话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感谢父神的恩典，不论是在新约圣经或者是旧约的圣经，还记载了一种更高尚的友谊，有一份更珍贵的友谊，就是我们可以和神，我们可以和主耶稣结为真挚的朋友。好像在旧约圣经，耶和华称呼亚伯拉罕为朋友，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也称呼摩西，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在新约圣经，这样的一种介绍更是普遍。主耶稣他甘心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他也称呼拉撒勒为朋友。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称你们为朋友。”主耶稣他把自己当成我们的朋友，他说：“人为朋友舍命。”最后主耶稣就为我们舍命。所以神不单单是我们的恩主，我们的主更是我们的恩友。感谢主的是，我们这位好朋友他不会见利忘义，他不会反复无常，他不会四处传舌，他不会轻易发怒。圣经说他有丰盛的恩典，他不轻易发怒。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实在是我们十分的荣幸。另外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活出我们的恩主，我们的恩友这样的一个形象，去成为更多人的好朋友，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恩主，这位恩友，来荣耀主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来到礼拜堂崇拜或者是去聚会的时候，散会以后不要急着走啊，我们应该和弟兄姐妹彼此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代祷，让我们建立一个好朋友的团体。据说越南这个地方呢，有一次呢被飞机呢狂轰乱炸的，那其中一颗的炮弹呢就扔到了孤儿院里头呢，有许多的人死伤啊，许多的孩子受了伤了。那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呢，医疗小组呢就来到这里。但是医疗小组里头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会说越南语。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受了伤，需要输血。那医生不会说怎么办呢？ 他就在现场比手画脚的来告诉那些健康的孩子们说，有谁愿意出来输血呢？说了很久啊，都没有人愿意出来输血。到最后呢，有一个男生好像要举手，又好像不举手。啊，这个医生和护士一看呢，非常的高兴，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输血给这个女生啊？这样的一种比手画脚的交流。这个孩子终于点头，表示愿意。他们就让这位男孩跟需要输血的这个小女孩呢，让他们平躺在一起，让他们把血输过来。但是没想到呢，在输血的过程的里头，这个小男生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医生安慰他，也不能够得到安慰，他一直哭，越哭越难过。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来了一个越南的护士。啊，他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结果呢，他们交谈不久之后呢，这个男生开始笑了。这位外国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呢，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后来这个越南护士向他们解释说，刚才那位男生啊，以为输血之后呢，他就会死掉，所以呢，在输血的过程里头呢，他很害怕，所以他一面输血一面哭，一面输血一面哭的越大声。那这两位外国的医生和护士就不解了，如果你认为输血会死的话，那为什么你还自愿出来献血呢？于是呢，越南护士用越南语问了这个小男生。这个小男孩回答得很快，不加思索的回答，回答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但却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真真实实的为我们流尽了宝血，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今天和您分享珍贵的友谊。在总结的时候，林老师要提三点。第一，我们要留心朋友给我们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价值观的影响、生活的影响、灵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选择好朋友。第二呢，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朋友，去建立别人，去为主得人。第三，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我们最最可以亲近的朋友，他爱我们如同爱那乳养的小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这时候你就打开你的心怀，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为你舍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舍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单纯的爱心来回应主你的大爱。因为主你爱我们，因此让我们也回应你的爱，去爱我们周围许多的人，把他们都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让他们享受在基督里头的丰盛和好处。求主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